我们在天上祷告父，阿维努舍巴舍玛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爱子耶稣啊，救主耶稣，求主你使你的爱子耶稣啊更多的成形在我们的里面。主，在这个时候赐下渴慕他爱他的灵在我们里面，主，我们需要，求主保守我们都有一个聆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我们可以去行。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十灾，我们谈到这个是一场战争，你们有没有真的读出埃及记？有没有读这个十灾的部分？有。到底是谁在打仗啊？谁在打仗？神，是不是从头到尾都是神？哇，好大的怜悯，并且这场战一定是什么打胜的。神有没有手软？神有没有退后？没有，他一直的宣告这个灾那个灾那个灾，要让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到第四灾的时候，在这一灾里面，我要将以色列百姓跟埃及人都分开，让大家知道我是以色列的神。我们看见一而再再而三神他的心意。当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三个最后的灾，我发现神恐怕也是坐在宝座上下命令的，他都不用站起来。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被呼召当代祷者，是不是？但是这几年来我常常看到一些代祷者，哇，这个累得不得了，拼命的征战，拼命的征战，拼命的对仇敌征战，大叫。可是你知道在希伯来文里这个偶像跟什么字一样吗？或是说偶像它还有一个意思叫做什么？虚空，虚无，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代祷者花很多的时间在对虚无喊战。今天我们要记得啊，我们要记得从头到尾你看见神的战争，神在打的仗，他从来不会对后面的仇敌讲话。听进去哦，你以后可以不用那么累哦。我们已经讲过哈，神打的战争是世人没有办法学的，世界上的人无法学的，全是超自然的，全是超自然的。而且呢，他早就得胜，有这样的战争吗？他早就得胜，他是从一个胜者站在胜利的立场宣告他的得胜。当然我们知道这十灾神在对付的，或是说神在审判的，都是埃及人乱拜的偶像，不认识这一位真正的神，却去拜那些虚无，青蛙啦，跳蚤啦，苍蝇啦，牛啦，羊啦，各种各样的这个奇奇怪怪的偶像。这十灾神就是让他们看见我是谁。把第八灾蝗虫，你要仔细去读圣经，神一点都没有在说他要审判这个蝗虫或是什么，他不是啊，他不是审判背后的那个虚无啊，他是在让埃及人知道你们所拜的实在太可笑了。蝗虫，黑暗，最后这两灾是最厉害的。黑暗，因为埃及人他们拜的是日头，拜的是日头光，所以神就使整个埃及地完全黑暗。据说那个黑暗是可以摸的，可以摸的那个黑暗，有形有体的那个黑暗，没有一个人有办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很有意思哦，他说以色列人住的地方怎么样？却有光，却有光。仔细看，仔细读，听进去，他在告诉你们什么？他在让埃及人知道什么？你们以为你们是光的儿子，我可以使黑暗吞吃你们，那是黑暗，那不是真光。到最后第十灾，今天重要的部分就是在这里。第十灾，你知道法老，他认为他是那些 偶像里面一个名字最大的，在埃及里面最厉害的一位神，名字叫 Ra， 他是 Ra 的儿子。那么他既然是 Ra 的儿子，他是不是长子？神对付，神对付长子，让你知道连你法老啊，连你都站立不住。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神在预备这第十灾的时候，他告诉摩西，以色列百姓需要预备好，他们要预备好，他们要做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这件事情直到今日还在进行，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这件事情上。神在第十灾还没有开始之前，他宣告一件事，对以色列人宣告一件事，一个更新的年开始了。我们看到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全部所有的人说，再一次跟你们讲，在这里讲的全会众是第一次出现，在这里第一次全会众，这个全会众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教会，教会，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只要是羊就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要把羊羔宰了。各家，第七节，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全烤吃，不可剩下一点，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是谁的逾越节？耶和华，他第一次把他在创世以前，我们这礼拜二在学习的，在创世以前被杀羔羊的那一幕宣告开始上演，在这时间空间里面第一次宣告开始上演了。你们知道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吗？你知道他是在创世以前就被杀了吗？如果你不知道，我邀请大家去听一下礼拜二我们在这里传讲的创世之约，这一段经文让我们退一步来看，以色列百姓正要面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非常重要的关键点，他们要离开为奴之家埃及。你要记得，那个埃及是当代最伟大的国家，最强盛的国家，不容易的，牲畜植物都毁坏了，还是不肯让他们走。这第十灾非常厉害，但是就是在当下，神要以色列百姓听好，你们一定要照着做，你们一定要照着做，就是第一件事情，他宣告本月，在这里没有讲什么月，可是在后面十三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称它叫亚比月。今天的犹太历不称这个月叫做亚比月，他称它是什么？尼善一月。那至于他怎么来的，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神原先所定的、所命名的这个月叫做亚比月，收割的那个月，好像是一个皇帝，在古代皇帝换人了，老的皇帝死了，登基的时候他一定会宣告一件事情，就是改元。你们知道什么叫改元吗？改年号了，一切都重新开始了。记得哦，十灾还没开始哦，神已经什么改元了，他是以色列的神， 然后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或是说很奇怪的事情，他竟然要以色列百姓每一家做一件事情，指定那个日子，第十天的时候，第十天的时候，那一个月一号开始，月朔，月朔到十号，十号那一天，每一家要取一只羊羔，意思就是你选一只毫无瑕疵、毫无斑点的羊羔，放好。到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大约是下午三点的时候，然后一起把这只羊羔宰了。宰了之后呢，第一件事情不要忘记，他有指示的，神的话，这是诫命，这是神的妥拉，神的诫命，神有指示，有教导的，告诉你什么？你要把那个血，羊羔的血抹在你的门框跟门楣上。上个月过中国的农历年，那照传统，是不是很多人的家门口贴了什么红色的春联？所以有的人就把这件事情跟今天在讲的这个逾越节的第一个逾越节的这件事情连在一起，很奇妙。我们没有什么证据，但是很奇妙，血红色的在门框门楣上，然后呢要把这只羊羔烤了，用烤的，你不可以用水煮，要用烤的，而且里面全部不能拿掉，你不能把它剖开，里面弄干净了才去烤，不是，整只一起去烤。烤完之后呢，一家人一起吃。如果你家里只有两个人不够，请隔壁的一起来吃这只羊羔，就在那个晚上。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第一个逾越节的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了，是不是？但是呢，当时的犹太人不知道，以色列人不知道，他们只听到摩西亚伦来告诉他们每一家都要做这件事情，他们用听的，没有圣经看哦，我没有纸哦，没有写下来的哦，没有，就告诉你们，告诉你们，一家一家去告诉你们，或是聚集在一起告诉你们，我们要这么做。听见的人要做什么？要遵行，是不是？听见的人就要去做。总之在整个的记载里面，我们发现一件事，圣经没有记载说有一家的以色列人没有遵行，所以他们的长子被杀了。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记载？没有，就表示什么？所有的人都听见了，都遵行了，甚至于包括一些在他们当中的，圣经称他们是闲杂人，其实是各国的人，或许是被掳到埃及的，这些人也听见了，他们也照做。所以他们出来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出来的时候，不仅是他们自己的以色列百姓，还跟着一些列国的人。我们要听的是很有意思哦，这件事情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唱叫做什么 Shema Israel， Israel 意思是什么？听啊以色列，以色列啊你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听的意思， Shema 的意思就是听，听到了，了解，明白了，而且存记在心，然后有行动。 Shema 这个听这个字不是只有听而已，如果你没有行动，就表示你没有听到。所以听到，听到你心里面去，是好，我就要立刻照着去做。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字 Shema 这个字很令人惊异的是，在妥拉摩西五经五本书里面，613条神的话语，神的教导，这个诫命，613条的所谓的诫命，其实就是神的教导，神的训诲，竟然没有 obey 顺服这个字，没有。你说有啊，我们看到圣经有讲遵守啊，是不是？但是呢，遵从、顺从、遵守这个字，其实是到近代，本来希伯来文已经没有了。2000年前，当70年的时候，他们灭亡、被掳、被赶逐到全世界各地去的时候，希伯来文已经没有了。可是等到1948年之前，当他们要回归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本雅胡达，他开始把古代的希伯来文恢复起来。那恢复的时候发现说没有这个 obey 顺服的这个字， 所以他们就取用了亚兰文，亚兰文所写的也跟希伯来文很像的，亚兰文的一个字，这个我不会念，这是啊耶，念错，请对不起啊，就是来代替放到希伯来文里面，近代的希伯来文里面，把它当成是顺服这个字，顺服这个字。所以事实上希伯来文，我们虽然不是真正明白很会希伯来文，但是我们已经一个字一个字在学习，你就发现说希伯来文是不是它的意思很丰富，希伯来文的意思非常丰富的，原来它这个 Shema 里面已经包含着你要顺服，要顺服以色列百姓第一个诫命，从月朔开始，亚比月的月朔开始听进去了，然后开始要算第十天，他们就要预备拣选羊羔，这个羊羔特别拣选的，好，没有瑕疵没有斑点的，然后在十四日那一天一起大家把它宰了，把血涂在门楣上。我们知道从摩西这个时候一直到主耶稣的时候，大概是1500年左右，主耶稣来了，也就是我们从我们这一点看回去，2000年前主耶稣来了。保罗说他是谁？是逾越节神的羔羊。施洗约翰看见他就说这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然后他呢，主耶稣呢，你要记得他既是神的羔羊，是神所预备的。一开始施洗约翰是祭司的后代，他的爸爸是祭司，所以施洗约翰认出他是谁，他是神的羔羊，没有罪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事情也很重要的，我今天转入另外一个点让你们来看，以后到了立位记我们更会学习到，立位记的时候我们更会学习到，主耶稣必须要让大祭司检验过他是谁，他是无罪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主耶稣呢，一定要在十号那一天，其实我们在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什么，他是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在14号同样的日子，那个黄昏下午3点，如果你要知道更详细，就是主耶稣在9点的时候被带到各个堂，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从中午12点一直到下午3点，遍地都黑暗了，遍地都黑暗了。下午3点的时候，也就是他们献晚祭的时候，最后一只羊羔就是在圣殿里面那个羊羔的时候被杀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断气，这一切都一定要照着神所定的那个时刻。如果他没有照着神所定的那个时刻，今天我们就可以跟你讲说他不是弥赛亚，但是他是，他完全照着神所定的那个时刻完成了神的话语，所以他是终极的神的羔羊，赎罪的羔羊。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从他之后呢，需不需要再献祭了？不需要了，他的血永远有功效。我们再回到这个逾越节这一块，这个门上涂了血，很多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很宝贵，非常宝贵主耶稣的血，是不是非常宝贵他的血，宝血，哦，宝血遮盖我，哦，我只要有血就好了，其实是错误的。我今天大胆的跟大家讲，这是错误的。为什么？不是只有那个血，那个血永远是代表着约，你听见了神的话，你愿意遵守，所以你就在门楣上涂上了血，是不是？然后你所有的人必须要经过这个门，躲在门里面，所以那个灭命的天使他看见你门上有血，他就越过去，使我们一家人得救的不只是那个血，使我们一家人得救的是那个被杀的羔羊。你要把你眼睛看到是谁为我们舍命，是谁？主耶稣。你不要把你的不要忘记他。所以我们今天在唱耶稣是一切， 他是一切的一切，只有他。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他站起来，他就讲：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使我们靠着得救，是谁？耶和华拯救。他名字的意思，耶稣啊，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神拯救，是谁？耶稣啊，耶稣，主耶稣。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他为我们所做的不是只有一件事情，你不要只抓住一件事情，你要全部，你要全部，只有他，你明白吗？今天我们看见的也是一样，以色列百姓听见了，遵行了，如果他们没有遵行，他们里面的长子一样会丧命。所以你就明白说，这个越门而过的灭命天使留下的是谁？就是这家的长子，牲畜那个投生的。所以后来神说，所有投生的是谁的？是我的。他用他的爱子交换了，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你知道在主耶稣的拯救之下，他神没有孙子，神只有什么？儿子，都是第一个。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属他的，主权完全是神的。这一天，以色列百姓，这一天，当埃及遍地哀声哭嚎的时候，因为每一家埃及人，从坐宝座的法老王，一直到关在监牢里面的，连关在监牢里面的埃及人，所有埃及人的长子都死了，他们的牲畜投生的都死了。这时候这个法老说什么？你们走吧，你们去吧，去侍奉你们的神吧。他完全被打败了。于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今天开始，他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这个苏哥不是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也是经过苏哥苏克住棚的地方，不是，是在下面埃及的地方，一出来好像雅各一样，一出来他就是什么？第一站苏哥苏克进入，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那加上妇人跟那个孩子呢，恐怕超过100万上百万的人。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神有神的时刻，神的时刻到了，你想留都不能留出去。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这件事情，以色列百姓从神称他们是我的百姓开始，到神称他们是我的军队开始，现在一个国家，神把他们带出来，这整个的发展会使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家，都是系于那个晚上，都是系于那个晚上，逾越节。原文没有节，叫做 Passover， 叫做逾越，系于那个晚上。他们听见了，去行了。如果听而不去行，就没有。我刚刚一重复又重复，要强调这一点。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哦，我最近在看。你知道犹太人在全世界，他们得那个诺贝尔奖很。几乎你常常去看，每一年得诺贝尔奖的，你去看，总是有犹太人，是不是？总是有几个是犹太人的。其中有一个物理学家，他得了诺贝尔奖，他是犹太人。那记者就访问他，有人就访问他，就是，请问你是怎么变成科学家的？你是怎么变成科学家的？他说，这个不是我计划的。他想一想，他告诉他们，这完全是我妈妈的，我妈妈的作为。他说，为什么是你妈妈的作为呢？他说，因为我每一次从小学开始， 我下了课回到家，我的妈妈不像一般的妈妈在问她的孩子，你今天在学校学了什么啊？今天有什么有趣的事啊？妈妈总是会问孩子嘛，是不是啊？她说我妈妈从来不这么问，我妈妈老是问我一句话，就是你今天有没有问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啊？好的问题啊？你今天问了什么有意义的问题啊？她说就是因为这一句话，这一句话使她成为科学家，使她得到诺贝尔奖。好，我现在就是要用这个故事来引进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神在今天的陀拉里面教导我们的。我们来看，我刚刚已经讲过了，神从来不会去面对这个仇敌是谁，我们要怎么去对仇敌叫嚣啊什么，他从来不做这件事情。特别是在这一件事，他要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说摩西是先知啊，神已经把他要做的事都告诉摩西了，是不是？那我们要回到原始的讲出这句话的神，他怎么说的哈？我们看第十章出埃及记第十章，我念：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的臣仆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神行神迹是有目的的，他行神迹在仇敌面前里面阵营里面巢穴里面行他的神迹是有目的的，是要让他们知道我是谁。但是第二节呢，他说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做什么，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神的话语不仅讲出来的时候是对当时，他传给摩西要摩西讲，那个话语不是只有当时那个时代当下那个时刻，不是。神的话语通常是越过时空的时间空间的，甚至有时候指向现在末后时代。这句话他说我行这些事情是要你告诉以色列百姓我向埃及人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呢让你的儿子，还不是只有你下一代哦，还有你的孙子，这个孙子就包括你的下一代的下一代的下一代，一直到这一代，一直到末后这一代，要让每一代都知道我是谁，我是耶和华。我们在这里，今天在这里，或许是要让一些做妈妈的、做母亲的、做父亲的人学习一件非常重要的功课，非常重要的功课啊！你有责任，你这一代有责任，要将神所做的事，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或是说神在历世历代里面所做的事，传给你的下一代的下一代的下一代，要用讲的讲给他们听。今天的陀拉出现了两处地方，还有另外一处是在申命记，但是同样的道理，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他说这些我们都刚刚读过了，很好，我们刚刚读过了 这段经文，再思想一下二十四节。他说这例就是神所教导他们训诲他们要做的这个逾越节，如何过逾越节，怎么样吃无酵饼，怎么样子把那个血打在门楣上，这整件事情。他说这个例子呢，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这件事情不是发生了你们都出埃及了就停了，不需要再记住了，不是，是这件事情，我所做这件事情你们要守着，一直到什么时候啊？他说一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永远，一直到永远，代代相传下去。日后神说我一定会带你们进去的。他说的话会不会突然返回？不会，他说了就一定应验。甚至于那个第十灾都还没开始，神已经告诉他们那个未来了，神已经告诉他们那个结果了。 他说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是什么地方？那地是哪里？以色列应许地，是不是？就要守这里。今天这个第一个逾越节过了之后，你们就出埃及了。在神的计划里面，是马上不久就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带到应许地去的。以色列百姓没有料到，这一出去一单言就40年，这不在计划当中的。神说你们一进去之后，你们就要守这个礼，逾越节。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专注在这个字上面。你的儿女会问你，他如果不会问你，你要教导他问你。你要教你的孩子问问话问。今天如果我们当中总是不会问问题的，我常常问说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大家都安静没有话讲，我明白就好。不是，你要问，要问出有意义的话语。当你问出来的时候呢，你里面会回应刚刚所听到的，然后整理出来，让你更深的进入你应该要明白的那个问。神在这里一开始教导以色列百姓，你要教导每一个每一代的父母都有责任要教导你的孩子发问，发问，特别是在这件事情上，你的孩子要问，问什么？这是什么意思？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很高兴你问我，你要不问我我还不能讲啊，你一问我我就开始把整个历史都告诉你了，从头讲起，就是这个意思。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这是在叙述神的大作为，神迹奇事跟神的救恩，不能停止诉说。再记得，你不能停止诉说。你不要说我已经知道了，不要再重复了。我从现在开始，我会继续在这里重复，因为我们需要听，一直听，听进去。这是神的教导，你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也是要听。我的女儿小时候，我没有训练她，我的女儿，我给她一本书，讲故事给她听，她下一次又拿这本书来，要你再讲一次。一个礼拜里面天天都要你讲，又讲又讲，最后你就觉得好烦哦，他怎么一直要听一直要听。原来这是他的学习，学习什么？第一次他听明白了，第二次再讲，你讲的跟第一次讲的没有错，第三次他已经知道了，然后再听看看你讲的是不是有持续性啊。在最后呢，他把这整个的故事就存积在那里面了。所以难怪他当老师，他喜欢讲。我们的孩子在学习就是这样，我们做父母的千万不要觉得烦，像我以前一样啊，烦了不要了，自己去看。但是神的教导是不停的教导，不停的教导，不停教导你的孩子。所以每一年当他们在过逾越节的时候，他就会问这个问题，然后呢，你就必须要再诉说一次。然后我们再看到13章14节，第八节开始，第八第九，当那日，就是在前面摩西说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将来神耶和华领你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亚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的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神说到那天，我带你们出来，我要带你们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那个时候你就要在这月间守这里。第八节了，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要在你的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妥拉、神的教导、训诲藏在你的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按着日期守这例。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跳到14节，他怎么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日后，这个日后也可以代表是末后的日子，也可以代表说末世了，现在了。 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是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们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当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因为我们去过以色列很多次了，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犹太人在额头上有一个四四方方的黑盒子？有，是不是？你们有没有看到他们手上戴了皮带？是不是？我很感动啊，当我读到这经文的时候，三千多年前神的话语，在这个灾还没有开始之前，神的教导，神的训诲，直到今日，他们仍旧持守，仍旧持守。这个叫许骂，许骂，再复习一次，就是听了要怎么样遵行。所以以色列百姓有没有听进去了？有，从第一天晚上开始就听进去了，他们听进去了，他们遵行。但是神要他们怎么记得这整个他的大能的作为显明在埃及跟他们百姓当中呢？要代代都能够记得。神用什么方式？就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做父母的有责任讲故事给孩子听，然后你要教导孩子发问，问问题，你要让他问，不是乱问，而是他有在思想，他有在思想，他问出来的问题。所以就像那位科学家一样，他说我怎么会得诺贝尔奖，我怎么会成为科学家啊？所以因为我妈妈从小就每一天下了课，她就要问我这一句话，你今天有没有问有意义的问题啊？她不是问他说你有没有问问题啊，不是，你有没有问那个有意义的问题，好的问题，你有没有问出一个好的问题来？今天这样子来激励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从心里面就，我妈妈喜欢这样问，天天都是要问我这句话。他到了学校，他要不要竭力的去思想？他要不要听进老师的话的时候，他会去用他的思想去想一些问题出来，来问这个老师，会不会？会的。所以，长期之下，这个孩子开始他的思想是正面的。发展是正面的，他在思想，他发出来的问题不是乱问的。有些小孩子会乱问呢，但是这个妈妈很有智慧，她就是这么教导，问问题。那我们要注意到这个问问题啊，这件事情，原来在妥拉里面有教导，原来神早就有教导你怎么教孩子。讲故事给他们听，让他们发问。有一位《纽约时报》一个很畅销的作者，他写了很多书，12本书，他其中有一本书题目叫做《快乐家庭的秘密》，家庭如何快乐。他谈到说吃早饭、吃晚饭的时间，他教导这个，但是他的总论，他访问很多人，他从在商业方面、在科学方面、在教育方面、在军事方面，他都去访问一些人，最后他得到的一个结论是很简单，简单到哈，他那个问题如何使你的家庭快乐呢？那个问题竟然是这么简单。他说他发现到一点，就是你必须要从小，你必须要开始发展你家庭的故事。那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爸爸妈妈，你们怎么认识的？你们怎么结婚的？或是你们怎么经历这位神？当然要有神，要把神带进来。然后在这个几年当中，神是怎么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这个家庭里面，他的作为是什么？每一次就跟孩子讲这个故事，重复又重复，又讲又讲。他说他发现这些孩子，这些家里有故事的孩子特别的聪明，而且他们呢很有自信，因为他知道他从哪里来，他知道他不是垃圾桶捡的。有些父母老是骗孩子说，孩子问妈妈或者问爸爸你从哪里来，垃圾桶捡来的，他不知道这个伤害很大的。 可是你如果在这个家庭里面让这个孩子明白说我爸爸妈妈遇见了，他们相爱了，他们组成家庭了，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呢我们认识耶稣，然后我们在教会呢耶稣看过我们，带着孩子祷告的时候，这些每一次的祷告应验的时候呢，其实就成为你家庭历史，你的家庭历史的一部分，然后渐渐的累积起来的时候，孩子心中是有安全感的，他有安全感的，而且呢他能够有很强的意志可以面对他们自己的人生，他可以有很强的意志面对他自己的人生。这些孩子他自我的评价，对自己的评价都很高，他不会看自己我就是当无家可归的人的材料了，他会有一个自我评价在他的思想里面。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他，越知道他的家庭的运作，在家庭里面父母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的隐藏，好像都蛮透明的，对孩子讲给孩子听的时候呢，这些孩子越明白自己的家庭自己是怎么来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他的成功的机会越大。这个人是不是有可能他又是犹太人，我没有仔细去看是不是犹太人他的研究的结果，他出了这样的一本书，这个就是使你的家庭快乐的秘密。那我觉得有道理，神岂不是也是这样在教导他的百姓吗？有没有？你现在连上了吗？一开始神就告诉摩西，你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你们出去以后你们要守这个节，永永远远守这个节，你们守节的时候，你的孩子要是问你的话，你要告诉他们你怎么来的。难怪以色列百姓犹太人直到今天，虽然在这个地上遭受了很多的逼迫，大屠杀各样的逼迫，但是他们在这个社会上的贡献真的是很高的，诺贝尔奖的名单一半以上，不要讲一半，把三分之一好了，你可以去看，都是犹太人，都是犹太人。我自信，或许我们要再次擦亮我们的眼睛来看神的话语。这个民族喜欢发问，问有意义的事，问有意义的问题，这个民族喜欢说故事。所以当我们这几年我们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去年展华弟兄为我们预备了逾越节的手册，你们有没有发现那里面有几个问题？你看四个问题，是谁要问的？孩子要问这些问题，有四个问题。其他的日子我们吃饼或是无酵饼，为什么今天晚上我们只吃无酵饼？问了有没有这思想？有，当然这个问题是固定的，但是代代相传，每一年都要演一次，每一年都要问一次的。小孩子问这个问题以后，轮到他这个小孩子，他的小孩子来问他的问题。你知道这个是传承的，家族式的传承，或是这个民族的一个传承。第二个问题是，其他日子我们吃各种各样的蔬菜，为什么今天晚上我们要吃苦菜？其他的日子我们吃蔬菜的时候不蘸任何东西，为什么今天晚上我们吃蔬菜的时候要蘸两次盐水，好像眼泪一样啊？其他的日子我们端坐着吃饭，坐着好好坐好，不能乱坐，但是今天晚上为什么吃饭的时候要靠在桌子上面，就靠着，为什么？你看孩子在问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太好了，你既然一问，那就开始讲出埃及记前面这一段。我们以前在埃及为奴，我们后来神用大能的手十灾击杀这个埃及人，最后击杀他们的长子，于是我们就出来了，我们就成为他的百姓。每一年重复又重复又重复这个故事，今天我们在学习的这个故事深深的刻在以色列百姓的心中，不能忘。神有没有要他们忘记？不能忘。如同我们信耶稣之前，我们其实是在做谁的奴仆？罪的奴仆，是不是？做罪的奴仆，我们不知道，我们很习惯，犯罪是家常便饭， 但是你信了耶稣之后呢，你应该是要180度的转弯了，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哪里往前走？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今天所念的地方，每一次你们聚集的时候，你们聚集的时候要纪念，要纪念，纪念什么？我们再一次来看路加福音，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2:19好了，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主耶稣没有要我们纪念他的生，但是他要我们纪念他身体为我们剥开，宝血为我们流出来，不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说，你们每逢聚集的时候，每逢聚集的时候，我们也打开哥林多前书11，这是保罗所讲的，等一下我们会守圣餐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1:23，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保罗他没有见过主耶稣，但是他说这是主耶稣告诉他的，教导他的。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为你们拨开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你们应当如此行。这是很犹太人的，再讲一次，主耶稣是犹太人，你知道吗？这是很犹太，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要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很快的在学习，从今天的这个出埃及记在学习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使你教导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使他们能够问问题。第二，你要将神所行的一切的事情要传说出去，要告诉你的儿子，要告诉你的孙子，代代相传。听进去了，你要学习两件事情，要使你的孩子能够发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然后你就要告诉他们，这个神大能的宝贝如何将我们的先祖拯救出来的。一样的，主耶稣也一样的告诉我们，你们要纪念，纪念我所做的。你们每逢聚集的时候，你就要纪念我的身体为你们剥开，我的血为你们流出来。我们上个礼拜，应该是上个礼拜1月27的时候，以色列或是全世界在过一个国际大屠杀的纪念日，大概是1月27，如果我讲我们再改哈，几乎一个月，整整一个月，你到处都可以看到犹太人举着一个牌子， We remember, I remember, remember 的意思是什么？我记得，我记得，他们不会忘记。他们常常讲说犹太人的记忆力是特别好的，你不要得罪他，他永远记得，记忆力很好。 I remember, we remember, 这是一个不轻易忘记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他们不会忘记。但是他们呢，不会停留在那里，他们要往前，他们要继续往前，可是他们绝对不会忘记。你如果忘记你的过去，如果你忘记你曾经在为奴之家，在埃及就是罪的奴仆，你忘记了，你忘记你今天所站的是恩典的地位，你站在恩典的地位上，你忘记了，那么你会像出埃及记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埃及有新王出来了，他不认识约瑟是谁，不认识约瑟是谁，带来什么？带来极大的逼迫破坏。 我们不能忘记，你更不能忘记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们要常常的纪念，不要忘记，而且要传讲，而且要传讲。传讲什么？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我们一定要离开罪恶，我们一定要离开旧的教，教代表孝，或者是教代表什么罪，你一定要离开的。你不能继续持续的活在埃及里，你一定要出来，你一定要出来。然后你一定要知道你今天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要常常问问题。我今天要告诉大家，带回去这句话，你常常不仅是你的孩子要问问题，你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要常常问对的问题。我既是神的儿女，我在做这件事情是合理的吗？我是神的儿女，我讲这样的话是应当的吗？合适的吗？合宜的吗？你要常常问这个问题。我今天站在这样一个恩典的位置上，从我嘴巴出来常常在发牢骚，在抱怨，是合理的吗？是应当的吗？我们要问问自己问题。但愿我们也开始来操练这样的一个神的教导，问问题，问问题，问自己，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儿子，甚至于我们的孙子，孙子当然包括孙女，教导，教导他们想，教导他们有关神的事情，教导他们有关耶稣的事情，然后问他们问题，让他们反问你问题。我记得小时候我就是带着孩子教导他们，但是有一天我女儿问我，她说我怎么知道这个神是真的，她那个时候还不到六岁，我怎么知道神是真的。当时的我几乎愣住在那里，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当然是真的，我怎么能够分辨说这个神只是你们中国人在拜的神。我在美国，我是美国人，我生在美国，感谢神了，神马上这个回应我们，那个总统就职典礼就在不久，然后格里汉牧师祷告，一个他最喜欢的，我常常让他听诗歌，叫做 Sandy Betty 的，他唱个美国国歌，他看了，他们也信耶稣啊，从这里开始，直到今天，直到今天，他服侍神，他在教会里面服侍神。你一定要教导孩子的，从小遇见事情拉着他来祷告，跪下来我们一起祷告，神回应的时候呢再跪下来感谢神，感谢神，不停地把你的故事，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经历的带他进来，一起，你的孩子一起来，我们来祷告，他有任何的问题，他在哭他在叫都没关系，来我们来祷告，我不能解决，但是神可以带着他慢慢的，慢慢的，在他生命里面，他看见你身上有神的样式，他看见你的生命里面，我的父母，他最相信的是谁？小孩子最相信的是谁？父母，是不是？那父母那么认真的信这位神，每次祷告的时候，哎，真的是应验了。带他们读圣经，讲故事给他们听，问他们问题，渐渐的建立起你家庭的在神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以前不信神，不相信，我爸爸不相信，或是妈妈以前也不认识，但是神怎么救我，使我认识他，这个故事，你所经历的故事，跟你的孩子分享，跟你的孩子分享，没有孩子的呢，跟你的家人分享。今天我们看一下逾越节的羔羊是一家人一起吃的，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那个狱卒，那个地震呢，监门打开，狱卒想要自杀的时候，他制止了这个狱卒，然后狱卒问他说，我当如何行才能得救呢？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神必会拯救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他喜欢家庭，这是一个家庭的事业，神的家庭事业， 他是阿巴父不是吗？他喜欢跟我们同住不是吗？他喜欢有一个家在我们当中不是吗？是的，你要使你的信仰真正的进入你的生命里面，而不是讲讲而已。如果你是一个礼拜天或是安息日来聚会的基督徒，我可以保证你的孩子也是这样，你的孩子也是这样。你要做给他看，我要早起，我要早早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我们要活出一个样式，一个见证，而不是讲讲而已的。太多讲讲而已的基督徒了，我告诉你，我可以宣告这个季节开始不行了，神已经开始要介入了，你要回应。你如果不回应你就失去了，我们一定要回应他。如同昨天我们在看的一个很好的牧师，神怎么样告诉他在半夜十二点的时候，他说他又累，他才从旅行回来，九点就去睡觉，他十二点神把他吵醒，要告诉他，神要告诉他话语，他立刻就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不能再睡了，我不能再睡了。太多在睡觉的基督徒，太多睡觉的基督徒，你没有时间了。今天跟你讲，你没有时间了，你一定要醒过来了，你一定要告诉自己说，我不能再睡了，我再睡下去就不得了了，醒过来了。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可以回应神借着他的话语的教导，这个教导是万年长青的。在出埃及的时候当下是新的，到今天主耶稣再回来之前仍旧是新的，仍旧在跟我们讲话。神的话语永远长新，不会改变，你信吗？我们起立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赞美你，你今天用你的话语刺透我们的心。主，我们太轻忽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没有看见你的大能的膀臂是如何把我们从罪恶黑暗当中拯救出来。那付上的代价是你的爱子耶稣啊。主，我们恳求你，我们向你呼求，你今天赐给我们一个恩膏，将你爱子的形象显明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属你的每一个儿女开始转醒过来，开始起来，不再睡觉，转向你，能够接纳你，能够渴慕你，能够快跑跟随你。就求主你让我们的口常常要来诉说一个最伟大的故事，就这个故事千百遍诉说都不够，愿主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听，来听，来传讲，来行。主，让我们活出来你的话语，你的教导，使你的话语真正的借着圣灵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使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我们一定可以行。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